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文章题目叫做请失一个高质量的恋，就失恋也分级别了，
请失一个高质量的恋，失恋要失的比较高质量。
大学里我有一个漂亮的女同学，刚进校就和新闻系最高最帅的男生恋爱，为了约会她每天花将近一个小时打扮自己，衣服穿上又换下，眉毛画直了觉得不好看又拉平，头发扎起又放下，他所有的精力都在初恋里，所有的课本都是新的，因为没有心思看。他每天最关注的是和男朋友并肩而行时成为校园的风景线，最大的话题是和男朋友怎样度过了愉快的一天。而生活的讽刺在于，当你把全部心思都投注在某件事情中，并且患得患失的时候，这件事通常都是失败的。所以我热恋中的女同学七个月后就失恋了，然后我们全宿舍都遭了殃。她抓着我们倾诉爱情中的细节，分析失恋的原因，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一遍遍唱那个男生最喜欢的歌，动不动就要去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点。我们只好轮流在宿舍里看着他，生怕他想不开。最不敢告诉他的是，他的前男友很快就有了新女友，长得和他就像双胞胎，并且这个男生经常洋洋得意地说，看，那就是我的前女友，中文系校花，中文系系花，好看又有才华，到现在还在为我们的分手伤心呢。这句话辗转传到他耳边，我还记得他当听到的时候的表情，难以置信，伤心难过，恍然大悟，羞恼气愤，好像都不是，好像又都有一点。他咬着嘴唇，把嘴唇咬得发白，然后沁出血丝，一整天没说话，丢掉了和前男友有关的物品，默默地翻开书。很多年后，她早已经成为一个立得住的姑娘，有不错的职业、爱情和生活。我们笑着说起大学里那段失败的爱情，她自嘲说，失恋让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明白，第一，女人的痴情在薄情的男人面前是一项可炫耀的资本，第二，不管你是否愿意，生活总会翻篇。很多人好奇女作家平时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坦率地说是情感问题。在情感问题中，一半与各种失恋有关。我也曾经惊诧，为什么失恋的女人这么多？难道男人不失恋？后来我慢慢发现，女人失恋的原因不仅因为不爱，更因为爱情在男人和女人生活中的比重完全不同。即便非常深情的男人，可能也只会把50%的精力投注在爱情中，他们的世界很宽，工作、朋友、爱好占据了另外半边江山，兴趣点转移得非常快。而大多数女人的信仰和唯一的爱好就是爱情，她们能用80%甚至90%的热情和体力来恋爱。不对等的精力投入，注定很多女人总是处在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态中。更无能为力的是，这样的状况由先天因素决定，外力几乎无法改变。所以治愈失恋成为女人的必修课。可是怎样才能在失恋中修个高分呢？写过尼罗河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爱上一个没有多少钱的男人， 嫁给他，为他生了可爱的女儿，他们同甘共苦，度过最艰难拮据的日子。后来剧情反转，男人发迹了，他们买了大房子和漂亮的大鼻子莫里斯科雷轿车。再然后，男人爱上另外一个女人。阿加莎的小女儿对自己的母亲说：“爸爸喜欢我，他只是不喜欢你。”阿加莎伤心极了，但是她承认女儿说的对。她花了一年的时间等待丈夫回心转意，当然希望落空了。于是她同意离婚。她说再也没有什么可干扰的，剩下的就是为自己打算。她为自己打算得很好，她以写侦探推理小说获得巨大声誉，一生创作66部长篇推理小说，21部中篇短小说，中短篇小说，15个已上演或发表剧本。生活的良性循环中，他获得了新的爱情。39岁时，遇见25岁的年轻考古学家，人们都劝他不要嫁给比自己小那么多的男人，他回答：“为什么不呢？他热爱考古，所以我不用害怕变老。我年纪越大，他会越爱我。”事实也的确如此，她和年轻的丈夫感情和睦，受到女王接见，获得不列颠帝王女爵士勋章。在一次失恋失婚之后，她开启新的生活，不再为爱情、名望、金钱、健康而发愁，相对幸福的生活到86岁。失恋中最大的痛点是什么？不是发现原来他不爱我了，而是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从某个时间点之后，我必须要过没有你的生活。这种生活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象过。可是生命原本就是一个不断失去与收获的过程，我们总会主动或者被动地丢失一些在当时看来特别重要的东西，自愿或者被迫用新的内容填补心里的缝隙。时间久了，又是一个完整的人，又是一颗完整的心。而让我们成长的，正是失去与获得中不断的循环和重生。所以能是一个高质量的恋吗？也会伤心难过，但不会走不过去，也有失落颓废，但很快可以重新开始。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当初丢不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依赖。一个女人要经历多少段没有结果的感情，才能最终懂得曾经的那个他最大的意义是让我们蜕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大学里那位女同学，漂亮的女同学，现在是一名作家。当年那个顿悟的高质量的失恋，让她有时间在图书馆里阅读各类小说、诗歌、散文，让她有精力去实习和练笔，也让她有机会在心中浅浅的刺痛里成长。失恋并不可怕，失去自我才是最可怕的。
静悄悄，乱纷纷，都输给了时间，却没有辜负青春。他诚恳，才不让你等。你失落了黄昏，却换来平静夜深。整理 爱只是为真爱作证，所谓魔鬼留下的伤痕都是天使的指纹。灯火阑珊，何必急于看到那个人，等谁的安稳都只因为那盏还没开的灯。
却雕琢了